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7月30号，中纪委宣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它有一个俗称啊叫大基金，它总经理丁文武呢被查。7月29号，业内人士爆料称，工信部电子司的原司长，紫光集团的原总裁刁石金被调查，这是大基金和中国十大芯片企业排名第一的紫光集团呢系列高管被查案件的最新两起。此前呢，已有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和大基金管理公司原总裁陆军等多名高管被查，一时间呢，芯片窝案传言四起。2014年，根据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的大基金，虽然被誉为中国芯片界的重磅级的武器，一二期投资规模呢超过人民币2300亿元，但有舆论认为呢，它只是一个炒股的引起资本市场波动的工具，技术上的突破基本上想不起来，而大基金领导相继被查呢，被认为是新反腐的一个开始。中国行业腐败呀，遍地都是，为何现在这个时候呢，北京出手新腐败的问题？中国芯片落后的现实与行业腐败究竟是什么关系？最后呢，新腐败这一步呢，与下一步中国芯片战略的发展之间呢？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请嘉宾来讨论的问题。现在我给我们的观众呢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丁鸿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啊，主持人好，邢先生好，各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丁教授呢来自马里兰州，他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秦鹏先生，秦鹏先生您好。
小平先生好，丁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好。
秦鹏先生呢，来自新泽西，他是中国的政经观察人士。这个芯片业的这个反腐啊，反到什么情况呢？正好国内有一个啊，这个财联社把最近啊，就是7月份被调查的这个一些人的名字呢，给了一个列举啊。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赵伟国，紫光集团前董事长。然后往下呢，陆军啊，华兴投资原总裁，国家开发基金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再往下呢，刁石金啊，原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紫光集团前总裁，再加上丁文武啊，原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司长，大基金总经理，这四位呢合起来叫四巨头啊。再往下呢，有两位大将啊，一位是王文忠啊，是大基金深圳的一家子公司的合伙人，还有一位呢是杨增房啊，他是华兴投资这个里面的一个副总经理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丁教授啊，这个我想请你谈谈，从你的角度看，北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防腐的这个矛头啊，对准了这个芯片产业？
如果说哈，谢谢主持人。如果说哈，我们把这个芯片产业当成是一个很好的一块很好吃很美味的蛋糕的话，或者是把它当蛋糕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大而且看起来又很好吃的蛋糕。那当然比成什么都没有关系啊，在我们业界里面，有时候有些人喜欢说比成是奶与蜂蜜没有关系，基本上它就很具吸引，很吸引人。为什么它很吸引人呢？因为前人每个做生意的人人人都爱。但是啊，在这个产业里面，投资的规模实在太大了。当我们说芯片业的投资，那这个大刚才讲的大基金，其实事实上它有第二期，有第一期跟第二期，光是第一期就有1000亿以上人民币的规模。那在这么大的这个蛋糕面前，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管理体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这个纪律规范的话啊，它基本上就会成为贪腐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那紫光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说整个中国芯片问芯片问题的产业的问题啊， 为什么这时候把这个反腐这个拿出来讲呢？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我们从紫光2015年开始大规模的到市场上去进行并购跟投资，半导体产业的不管是大中小公司，那从2015到现在也只有7年的时间。但7年的时间，凭良心讲，我觉得7年的时间要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晶片供应链，事实上非常非常难。但是呢，紫光它或者是这个大基金，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钱。那在你这个中国政府要求或者它期待是我要创造出这么大的效果，那我也投入这么多的钱，就是钱来讲啊，但是我达到的效果只有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么它就造成了。就塑造了这个很大的由这种行政手段由上而下来，不管是用贪腐的反贪腐的名义，或者是这个弊案的名义来做行政控制的空间了。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说，到底要做一个好的晶片产业，到底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因素？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整个体系、整个思维，从2015年那时候开始了，基本上就为今天的发展留下了伏笔。那这个结果事实上是可以预期的。那么再加上说，在中国这个中央底面跟这个整个大基金跟中国中央的芯片产业的战略是整个挂钩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形势不彰的时候，那就很容易成为主骑士的人，就很容易成为不管是政治斗争啦，或者是反贪腐啦，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作为底下的牺牲品，或者是根本就成为目标了。
嗯，这个体制本身有问题啊，这个结果可预期啊。如果有外界稍微分出一草盾，就有人拿出来进旗啊。
没有错。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啊，西方也在看这个中国的芯片借这一次的这个防腐的这个动作啊。那么正好是《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就讲这个啊，紫光的这个啊前董事长啊，他是怎么回事？就是在胡锦涛当政的时期呢。啊，这个赵伟国特别受益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啊，那么还说他跟胡锦涛的儿子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那么 FT 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胡锦涛啊，胡锦涛跟习近平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呢让这个赵伟国现在。他在北京的这个地位蒙上了阴影，所以说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解读。秦鹏先生，你是关注这个产业的，我想听听你啊，这个解读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解读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
因为实际上，对对对对，因为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是这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在清华呢担任过就是清华控股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而那旗下的话就有很多的这些企业或者这个这种资源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实际上他提拔了赵伟国，赵伟国之后呢，那么在这个大基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开始呢是买买买，但事实上只是要大基金那点钱是不足以支撑他这么庞大的一个这种并购计划的，他实际上还从国开行向这个其他银行拿到了很多钱，然后他才敢买，而且呢他。还曾经一度扬言是要买家台积电，还有呢是联发科，对吧？还要把这些整个的这种搞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这种弯道超车。你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符合于这个习总书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发展计划的。只是呢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实际上虽然看起来是有钱地主家的这个傻儿子，对吧？但事实上来讲，这点钱在整个的这种庞大的芯片产业里边，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毛毛雨。所以它事实上来讲的话呢，既没有获得那么庞大的这些企业，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今天那么台积电成为是史上最高的这个领域的这种公司，5000多亿美元的这种市值，而紫光呢梦碎了，对吧？所以。这个既没有这种获得这种庞大的这种企业，它也没有获得这种技术的积累，所以呢它的根子源在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就是一个工程师策略，然后买买买的一个方式的话根本就行不通，走不通了之后的话，那么就跟刚才金教授讲的一样，那就最后总得有人来去负责，你总不能让这个皇上来负责说这个整个大战略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实际上就出现了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赵伟国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要落马了，以及呢跟他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些人物，什么刁石金原来是紫光出去的，后来呢到了这个工信部当电子司的司长，再后来又跑回紫光担任这个紫光的这个叫做联席总裁，然后一起在跟大基金在对接，以及呢大金基的像金文武就大量的投资了这个紫光等等，这些人的话跟着连川下马而已。我觉得根子上来讲的话是这个事儿，紫光这个梦破碎了，然后呢整个这个在美国的这种制裁下，美国的这样压力下，那么回头一看呢，就作为习总书记一看，你说这个我干了这么多年对吧，当年我主导上了大基金要搞解决卡脖的问题，最后还没解决，那怎么办呢？那肯定是这个不是朕有问题对吧，一定是这些奸臣们害我，所以后来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赵伟国呀还有其他的相关人下马了，所以我觉得根子在这儿，你不能说是因为说他和胡锦涛闹什么这种意见，我觉得根子不在这儿。
啊，有人害朕啊，所以朕要生气要去惩罚你们这些办事的奴才啊，你这是这样一套思路啊。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啊，刚才两位都提到一些引子，就是说这个反腐事件呢跟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国家竞争，尤其是啊你看美国最近通过了一个2800亿美元的啊这个芯片的这个法案，那么中国呢花了2300亿搞了一个大基金啊127工程，那么是不是最终这种国家竞争导致了在这里面啊这个提供的一些腐败啊，那么那个习会说你们这些人坏了我国家竞争的这个啊这个大策，所以我要惩罚你们，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惩罚他们呢？丁教授。
我想这里面啊，这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是国际环境的影响对中国，这基本上就是美中角力了，我们简化了这样说啊。美中角力对中国发展芯片产业的供应链跟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有没有影响？有。就我们就简单这样说。那但是这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个我套用一句刚才秦先生讲的话，那中国的晶片产业的发展策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工程师策略，也就是说这个思维是说我今天把钱到位了，我就可以买到技术，买到技术以后我就可以有自主的产业跟供应链。那这样的思维在美国有没有？其实美国也有，尤其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流行。那这个思维呢，我们先不说它对或错，但是以中国目前它的产业战略目标来讲，我们就讲说半导体芯片产业这个战略目标来讲，事实上是有漏洞的。那什么漏洞呢？我们就再回到这个大基金啦、紫光啦这个并购的这个思维。紫光这个公司，如果我回去看它2015年的时候，紫光这个公司的规模并不大，这公司本身规模并不大，但是它并了或者是入股了一大堆。事实上规模比它要大的公司啊，我们讲规模基本上是人员啦、这样啊，它的这个营运了啊。那紫光变成是它以一个控股公司的角度来经营这些东西。控股公司当然你有很多操作财务操作上你可以赚钱，你可以做什么，如果说你完全把它作为一个发展财务操作的机器的话，但是你要它来发展技术，你可能也可以透过控股去获得某些技术，但是这个并购这件事情啊，它最大最大的挑战啊，事实上应该说两个最大的挑战，一个是人员的整合，也就是不同公司的人怎么样整合在一起可以工作。如果说你这个公司，你买了一堆公司以后，不管是大中小公司，买了一堆公司以后，最后这些人最后还是各自为政的话，那他完全没有办法发挥综合的效力。那这个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并购，不管是大小并购里面，我们都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了。这也不是只有中国才这个样子。你在短时间之内要进行大量的并购，你要有好的财务上的结果的话，你最能够期望的结果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控股公司，除了钱，除了赚钱之外，你不要想其他的；除了股价之外，你不要想其他的。那这样的话，你最后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如果说我的目的是要整合科技发展、技术发展，把技术团队从各个不同的公司整合在一起，然后我控股公司要产生引导的作用，那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而且紫光它在并购的时候呢，它并购的公司有很多规模相当大啊，规模大的公司的并购，因为它或者是入股，因为它的那个你要被并购方的规模很大，人很多，所以它本身它就有很清楚的管理文化，它有很清楚的管理体系。那要把它整合在变成 我们说紫光队好了，或者是中国大地震队好了，这个难度事实上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也需要时间。你如果说期望是说我要在两三年内就要超过谁超过谁，然后赢过台积电，这个基本上非常非常难做到。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系统的问题就是说，你不同的公司基本上有自己，我们讲不讲别的，升迁管理人事啊，啊，资讯系统啊，然后这个各式各样，然后你不同的公司有会计系统啊，这些东西系统怎么对接，大家怎么可以整合在一起？当然，紫光他的角色，他不觉得说我要买下所有公司变成一个超大型的紫光公司，他是像是一个节点的位置，联系在所有的这些被他入股或并购的公司上面。但是当他的系统跟人员没有办法整合的时候，你要产生科技发展、技术发展的长期跟综合的效果，它就很难。那刚才讲的系统跟人员的整合，这两个东西其实都需要一点耐心，都需要时间，而且都不能只靠说我下个季度、我下个月份我要达到人员100%完全的整合，所以底下的人全部通通要给我整合完毕，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个在过去二次大战之后70年的历史里面，我们从美国、从欧洲、从日本、从世界很多国家的管理失败经验里面，我们已经看到非常非常多了。那紫光对我来讲，我觉得紫光为什么犯这个错误，我觉得是这个讲好听一点是求好心切了，讲难听一点是急功近利了，因为他手上有很多钱，他觉得我要有钱我就可以买到技术。那的确也有一派，至少在20几年前有一派人是的确是保持这样的观点，技术我只要花钱去买就有了。但是大家忽略的是后面的这个，你要把技术整个企业跟技术整个整合起来，你必须要下非常非常的多的功夫才能够产生综合的效果。你没有产生综合效果的话，就算你把现有的技术套句一般人说吃进技术，你可以把现在的技术都吃下来，但是未来这个团队能不能够继续合作开发出新的东西，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刚才丁教授提到了，就是需要花时间啊，不要急功近利。那么如果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没有跟外面的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么一个竞争的这个环境的话呢，也许啊，这个赵前董事长的那个买买买的策略呢，也能继续生效啊。那么中国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呢，那么国际环境就变了，人家不给你买买买了，人家对你进行制裁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造出了问题，还是北京的更大的层面出了问题呢？那么我们问齐鹏先生。
我觉得更大的这个层面上，实际上是我们讲习近平的这种大的战略上出了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从习近平的这个贸易战开始，他要跟美国呢就是硬刚，再后来呢就是在像华为等等高科技的话呢，它是听命于国家，从2017年开始呢是要必须去执行这种国家的这种战略，就所谓的盗窃技术，或者去搞这种弯道超车，掌握这种其他国家的大数据等等。那相应的来讲，我们就看到了华为也被制裁的。那么再后来呢，那么我们看到就是习近平的这种买买买的这个大的策略，就是大基金的模式，要去发展出多少一个整个庞大的一个产业链上的那么一套东西。这个呢也是我觉得都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这种指挥的，对吧？要解决这种弯道超车的问题。到今天那么我们看到呢，弯道超车的结果基本上是一地鸡毛。所以根子上我觉得其实一带来的就是这种和国际上去决裂带来的这么一个最终的结果。因为芯片这个产业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国际化的东西，根子上的很多技术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边，但是呢美国人自己也完不成这套技术。所以的话呢，你看它制造来讲，它得依赖于像台积电，还有呢像这个光刻机，它得依赖于荷兰的这个阿森麦，还有呢其他的很多的这种设备材料，好多它得依赖于像这个日本。整个说这实际上是全人类的一个智慧，全人类的这么一个长期的这种人才技术的这种积累。你要想一个国家然后承担起这么一个大任，然后呢甚至只花一点点钱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本来这个想法就是一个很幼稚很天真的一个想法。所以最终碰到问题然后的话呢弄得焦头烂额，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好，谢谢啊。 那么这个四大佬啊，就给抓了以后呢，还有几个大将给抓了之后呢，就国内就有一篇文章出来讨论，就是中国芯片产业为什么上不去啊？刚才我们两位都谈了很多。那么他说这个从改革开放之初啊，到中美科技战啊，中国芯片界几经沉浮，终于站到了新的起点啊。而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呢，腐败都成为每一次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说这个腐败的这个问题啊，在中国芯片产业的崛起过程中有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呢，丁教授？
我不敢说这个，因为我不是中国政治跟经济环境的专家了啊。但是当在私大基金的运作模式基本上很像一般的私募基金。那私募基金它被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比较欠缺透明性，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公开上市、公开募资，至少在美国它的运作比起来，它就是一个不是公开上市，不需要经过严密的金管会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想私募基金的特性在世界基本上全世界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它叫私募嘛，所以它基本上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透明性。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机制，它本来就比较容易成为贪腐的温床了。那么再加上说，如果你的上级啦，或者中央政府或习近平觉得说，这个我就是给你这些钱，我要看到你的表现，那这个表现又很难拿到的时候，你只能想办法去制造出一些表现出来。例如说，本身买买买这个大量的去并购，它是一个表现的指标啊。我可能技术还没有到位，发展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买了什么公司，好像我就买了一个梦想一样。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底下啊，整个大基金的过去这七年的这个成功的指标，可能就是我不断的向我的上级提供一个梦想，就是我可能在未来可以带来好的技术增强中国的技术能量，给中国带来好的这个supply chain。那在实际上这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那实际上没有办法达到的情况下呢，那么大家就必须互相掩护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制在这个体系设计底下的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上面的要求的期待跟底下实际上能做到的事情是做不到的时候，是有很严重的相违背的时候，那底下的人他要生存，他要达到保住他的位置，他只有想办法去制造一些业绩出来。他制造出来的业绩呢，他又必须同时必须不能把真话，或者是要防止其他人把真相跟上面说，所以中间就逐渐出现了很多灰色，甚至有犯罪嫌疑的地带。那这些东西累积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它事实上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一个机制，它直接会导致，尤其它又不透明，所以它会直接导致现在这样子一个贪腐的状况的出现。
好，那么现在这个防腐呢已经在进行了。那么有国内有文章，就是微信上有个公众号叫技术大院啊，这篇文章影响比较大啊。他说现在大基金领导相继被查，估计呢是新防腐的开始。那么这开始之后呢，大基金如何定位啊，这个呢需要重新定位啊。面对美国举国之力呢重回半导体的芯片法案通过呢，中国半导体急需一支全新定位、长期投资、专精特新，面对国家重大需求啊的全新的国家基金队。所以说啊，这个防腐的这个节点上，是不是中国的这个芯片业啊这个涅槃的一个新的机会呢？秦鹏先生，
靠一个反腐的话，解决刚才的就是丁教授还有我提到的这种我们说战略的问题，靠的改变这种思维，改变这样的一个这种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其实是解决不了的。我觉得甚至的话呢，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你反腐只能证明说他现在呢是要抓一抓这个事情，但是呢，那么大的一个距离，这么一个庞大的国际产业、国际人才、国际的这种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国际的专利体系构建的这种长城，那么中国能够通过反腐穿越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障碍吗？我觉得是解决不了的。所以的话呢，只是反腐呢，你只能说给大家一个幻想，说看看中央现在在主抓这件事情了，所以呢，也许这个事情会有一个改善。但是呢，你发现的话呢，最终的结果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可能这按下这个就是 葫芦起来瓢，对吧？就是它事实上来讲的话，这个问题还会此起彼伏，因为它的根本性的这种战略性的错误没有解决。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去从技术各方面的话去进行积累这样的一个路，而只是幻想一个弯道超车这种思维也没有去解决。所以呢，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芯片业的这种自力更生的问题的话呢，真的是很难去谈什么样的一个这种期望，因为这个就是你在全球产业链必须融入进去，在中国呢，然后呢，慢慢的去渗透，慢慢的去发展，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然后呢，如你现在却跟国际脱钩的同时，要去跟国际斗争的同时，却又想去在这个方面进行弯道超车，去赶到这种全世界的这种领头羊的那么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这种中南海梦，咱们不说它是中国梦。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要丁教授收尾啊，就是中国啊，举国之力造出了这个原子弹啊，这个大基金的思路实际上就是举国之路的这个之力的二版啊，2.0版。那么举国之力究竟是不是就是来造出这个芯片的啊，这个唯一的选择，或者还有别的选择呢？
我想举国之力是基本上没有问题啊，因为美国现在也这样做，这个晶片法案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思维。但是问题是你举国之力造什么东西？如果说你举国之力之后，接下来你做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想象回到这种大跃进时代的那种大家喊口号，然后说有一个很短视的目标的话，那这个绝对不会成功。举国之力很重要，尤其在现在芯片业是一个这么昂贵的产业的时代。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中南海在他这个中南海梦里面，他要想想他要怎么样达到他的目标，然后怎么样才是实际的手段。那把自己隔绝在这个世界其他国家之外，不合作，不跟大家培养信任的关系，然后关起门来造中国自己的芯片梦，这个是不是中国为中南海所期待的中国芯片产业？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
秦鹏先生，你说了这个国家决裂导致了现在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你觉得在国家决裂的背景下，中国自己关起门来有没有可能取得某种突破？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的任务。对，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芯片产业，它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分工，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技术才能够完成的。而国家决裂的话呢，现在的不仅仅是这方面吸引人才各方面投资很难，而同时的话呢，必然会带来就是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进一步的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Rubio 现在也在推这种进一步的要去制裁中国的这种芯片业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法案。所以的话呢，如果这样的一个决裂在加深的情况下的话，那我觉得接下去要发展自己的这种产业难度的话更会是难上加难。
好，那个今天这个美国之音的十四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请到了这个美国罗耀大学商学院的副院长丁鸿斌教授和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啊，谈他们的看法。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那最后呢，我要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